南无阿弥陀佛。讲这个受用啊，他说这讲的都是西方，这个把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啊，这样的介绍一下啊。有依报、正报，正报就是讲有情啊，依报是讲气世界，就像地球和人类。先把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环境啊向大家介绍一下。他说一行有一十七门，他说这个昨天讲的篆书啊，第十三门，今天第十四门啊。从十三门来讲的话，因为阿弥陀佛看到他方世界很多的这个啊篆书啊啊都差别很大。他说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种种。他说这个显得不圆满啊。他说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都是莲花化身啊，既有胎生的话遍历一层，那么说也是阿弥陀功德啊，莲花未开而已，并不是我们那个胎生。然后是受用，然后阿弥陀佛在观察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的受用呢，在佛陀面前学佛法得到这个佛陀的法位受用各有不同啊。他说有四常法定种种啊禅乐，但是呢很多都会退转啊，包括我们念佛修行啊，退转心都非常的多啊，一辈子修行也不知道什么叫法喜。那么说因为般若智慧不能常具啊，常常啊这个闻到佛法，但是一时欢喜一时悲，等一下子呢又欢喜一下，等一下又痛苦一下。他说来来去去的真是辗转不安，像六道轮回一样啊，没什么区别。虽然有一些发乐啊，他说这些喜悦发乐，他说这个既不究竟也不能够这个不圆满。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他这个都是佛法之位法位啊，连菩萨位、罗汉位、寂灭位，还有这个人天福报位都不存在，都完全的是佛法位，就是自信位，心自己心里面的味道。比例来讲，这个女孩子找到一个男孩子很欢喜，很欢喜。他说他一欢喜，觉得那种欢喜味道，感觉到很欢喜。那说毕竟还在外面，这里一个是无常，第二个的话，这种欢喜呀、啊，是感官上的快乐。但是整体来说呢，看到这个男孩子很欢喜的时候，是你心欢喜，并不是对方欢喜，知道吗？对方欢喜，自己欢喜，心心相印，那个才是真欢喜。比例来讲，这个大殿，我看到很庄严，那么说你心里面是欢喜。他说这种欢喜啊，他说这种欢喜呢是由外面现象啊引导起来。他说你的欢喜跟外面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发现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外面知道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就阴阳两隔，就是说看到谁欢喜都是阴阳两隔，就是说啊，不讲阴阳两隔吧，就是说世间对立就是隔了，中间有隔，只要中间有隔，然后这人快乐，就是你坐禅的时候，有人讲啊，我已经啊开悟了，很快乐。但是你的快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真正快乐，西方极乐世界是心里的快乐和反应在这。比例来讲，他一快乐，大英宝殿就放光，知道吗？他是内外快乐的，他并不是独自一个人快乐，那叫法味乐，叫心乐。心跟外面是同时的，心跟外面是同时的，知道吗？所以呢，这要是佛上的快乐，佛对了佛陀正见的快乐是跟外在是同时，外面的解脱跟你完全吻合，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获得法上的快乐，我们念阿弥陀佛实际上就是法乐。因为阿弥陀佛的名号它本身是能不能我们的心能不能跟佛陀相应，正见相应呢？正确的愿相应，就是看你能不能遇到法上面那个。就平静来讲，你是生灭心，就是说看到一个男孩子很快乐啊，这种快乐的男孩子 他说不定在讨厌呢，是不是？那么说他这人讨厌给你快乐，你就他给你讲一句好话你就很快乐，他在骗你都不知道。那么说这种快乐呢，就发现了他这个外在没有反应啊，外在没有反应，只有你自己啊，这种乐啊，这种乐都是假乐。但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是用人的心，用人的心，用对立的心，或者是用人天福报的心，你没有用佛心。但是在此世界，我们怎么样呢？可以跟佛心相应。虽然我不知道他快乐，但是他确实快乐，知道吗？从理上我们可以意会到，比例来讲，我的时间跟阿弥陀无量寿是绝对相应的。那我说我感觉到我的生命跟佛陀的生命是一样的时候，那我说我发现自己啊得到一种清净之喜乐，而这种清净之喜乐跟生命是同时的，而这种生命虽然你不知道，但是生命的喜乐跟佛陀相应，佛陀一定是喜乐的，因为你喜乐，佛陀一定喜乐，佛陀本来就喜乐，你喜乐只是相应而已，知道吗？所以呢，在你很快乐的时候叫正正之见，那么如果你相信，比例来讲，阿弥陀佛是无量寿，然后这个地方的寿命跟阿弥陀佛没有关系，你说听说西方极乐世界很快乐，我听到又很欢喜，我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种欢喜就不是，同样欢喜，但是不是，哎，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很欢喜，这个欢喜就不是，这个欢喜呢是呢人天对立法，这种对立法连人天就是人天道一个善法而已，而这种善法就能获得，但这种快乐呢这是在享受人天福报。如果你忧心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遍地遗产，如果你不愿意往生啊，这都是人天福报，知道吗？所以要跟佛陀碰上，要碰上，跟阿弥陀佛碰不上那就是假的。所以呢正知见很重要啊。所以呢金刚经里面讲不讲过吗？于金刚经人生心心者欲来世至世界，但是一念法清净心者欲来世至世界，就是说你发了一种清净心，就是常乐心、三昧心、定心，来自于呢那个正见心生化清净心嘛。他说欲来世至世界，但是你没看到如来，但是如来确实是见到你了，如来是自实际，如来跟你在一起，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啊，你没看到佛，因为我们迷惑的心态里面离上称达，但是我们惯性里面要见到这个复相为佛的时候，既然离上已经搭上了，但是你还并不认识，就打个比喻，你已经回家了，但是你还认为你没有回家，其实理解在哪里？然后呢你家里很多人很关心你，给你吃给你穿，你还不认识，你还不知道这是家里，但是呢你一直也不会堕落，或者很快乐还一直，但是呢你的心里面还不知道这些人是你家里人，就比如那个法华经里面讲，就是说让你煎牛粪，然后管账，然后到了过完边个了，到完边个了都还不知道这是他的家，后来呢过完，后来慢慢的诱导到过完病的，哎，孩子长大了，他说你本来就是我的孩子，他听到以后大吃一惊，嘿，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本来就是我的孩子吗？哦，他这样的，慢慢的，后来再上一层到八地菩萨，再往上走的时候说，哎，我这个王位呀，我年纪大了，我要退位了，这个位置让你坐了，他坐上去就是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八地菩萨就知道自己是佛陀的孩子了。知道吗？那么说坐他的位置轻而易举就坐上去了，现在告诉你，你们就是佛，你敢承担吗？我吓得要命，是吧？说你是佛你敢承担吗？是吧？哎呀，我不是佛，我不是佛，佛才能坐在站在上面才是佛，我不是佛，你就不敢承担。为什么呢？你是弃儿吗？要饭的孩子吗？怎么敢承担呢？还把你忘记诱导。你今天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完全是佛的功德，随意的就做过王位，一法心就到，知道吗？一法心啊，就可以做王位，到十方世界做大事啊，利益众生。所以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跟此世界的差别啊，此世界的禅约啊是有限。那么说这个有饿了啊，还饿死了，我看到前面一个公案里面，真的饿了汉饿死了，饿了汉，为什么呢？他既然有禅约， 有这个禅定的功夫，但是他没有饭吃。他说少一天地他修福啊，不修福的话他就没有福报啊。啊，少一天塔吃一钵饭，就是每天在塔边扫，那寺庙就拿一碗饭给他吃。他说你不扫塔就没有饭吃，二老汉饿死了。这样像我们这个小沙弥都饿不死，二老汉都饿死了。他说在吃世界什么天福报，在这个塌方世界就有这样的事情产生啊，饿死也很正常，被人家砍掉 也有正常啊。比例来讲，有一次有一个二老汉在相法时代在打坐，被一个猎人给砍了，把头砍断了。他说二老汉，您说木金莲被那个提婆达多用锤子啊把打成肉泥啊，那一个比丘尼也是二老汉了，结果被这个波心提啊把锤打成这个肉泥肉酱啊。那么说大家想一想，就是二老汉的话他那么大的禅定功夫，那么说他的乐啊都是那么无常，他的这个身体啊在此世界啊都是无常的。所以呢这个那么到八地以上菩萨，八地以下的菩萨都还要受这个分段生死啊，分段生死，分段生死。这八地以上的菩萨还有一生无名，那就说这个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到佛陀的法位的话，都没办法达到常住。那么说在这个在此世界，你像《妙华莲华经》里面这菩萨说妙人是成佛之经呢，他说把佛陀的法位了解了，他说这个他一坐六十个大劫不动，坐在那不动，这叫做禅悦，禅悦为师。他说闻到了佛法，最究竟的佛法，后得的禅定功夫就是涅槃，还是涅槃道、涅槃经。他说这个都是大乘的教法啊，一闻就可以多长时间这定中可以不出啊。那释迦牟尼佛现在在哪里？现在在禅悦为师，他在哪里？他寂灭以后其实不是死掉了，现在整个的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身体，知道吗？他到寂灭海里面去啊，三千大千世界就变成寂灭海，就是华藏世界。那么说释迦牟尼佛在华藏大寂灭海呢，跟这个毗卢遮那佛同为一体，整个世界是寂灭的啊，不多不少，不得不死，不取不舍啊，不来不去啊，就当下啊。所以在他方世界就是贪卵死化啊，特别是我们尊生呢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眼耳鼻舌身意所遇到的法界完全跟心吻合，全是禅定，叫做心喜法喜。就是心里面是什么样的境界呢？都是清净法位，清净之位，而整个的世界都是法位啊。那说其实就是这《楞严经》里面也讲了，叫奢摩他、禅那和这个三摩地一起借于具足。那什么叫奢摩他呢？一起法相应，就是说心跟法，这个世界心跟法完全吻合，因为它中间没有，就我们讲的那个一个玻璃上面插了一个什么东西，它玻璃没有了。然后心跟世界完全吻合，心有多大世界多大，世界多大心多大，我心是叫禅那清净啊。外面呢叫做奢摩他，就是指光都具足，它不需要修的，本来具足，知道吗？我们家修止观这两个名字，对佛对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一个止观的世界，止观的世界，止就是相，观就是心，心观在相的，你说观察观察，就是说观其相察其心，叫观察，知道吗？我们在讲观察西方极乐世界，就观其相，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善庄严，观察观其相，察其心，相就是心，心就是相，就是其相就是心，心即相。你去观察相的时候，心跟相同时去，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这个叫做奢摩他。观其相的时候，就是你观心的时候呢，相就是你心，叫做禅那，知道吗？心相不二叫妙用，那叫做三摩地法喜。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吃什么，知道吗？ 啊。什么叫饱清净？什么叫吃世界？知道吗？吃是法味，知道吗？对满足心清净，他以清净为满足，知道吧？以法喜为吃饭，他吃什么了？吃房子，吃凳子，吃桌子。我们是吃世界，讲房子、凳子、桌子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东西跟他心一吻合，就是吃饭。他没有拿着饭啊，怎么的来吃啊？没有，他是吃法，知道吧？以法为食。以清净啊为满足，知道吧？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叫禅悦为师，大家知道什么叫禅悦了吗？禅定什么叫禅？禅则是心，定则是景。禅则是心，心在哪里呢？啊，外不定相为禅，内不定心为定。内就是境界，知道吧？外就是心。我们一般人认为心在里面，这个境在外面。其实我们要调过来，你看的世界是你的意，知道吗？你看到外面房子凳子坐，那是你的意，意叫做心意嘛，心意嘛，心的意思。你现在看到外面的世界，所有境界不一样，那是心的意思，意才有这个境界，意就有境界，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意的话，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就转为你的心。至于我们一般人把心跟意呢，把心跟境界调过来了，因为心在里面，境在外面啊，所以呢，外面的世界就是你的心，然后呢，心意啊就禅定，外不定相为禅，内不定心为定啊，就是说禅者心也，定者意也，叫做心意，知道心意。所以呢，那你这样观察就知道啊，原来心的意思就这样的。他说在人间。当然在我们此世界一瞬间可以观察到，比如说看到一个居士啊，这个居士嘛，他说念佛一下子找到那种感觉，过一下子就没有了，是吧？像我们这一境界，我们是常常见的，知道吗？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突然阿弥陀佛就是我心的时候，整个世界跟阿弥陀佛，刷了一下发现自己困了，是吧？身体没有了啊，发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一瞬间啊，这种境界在我们过去是小的时候做禅定是常常见到的，知道吗？所以我讲的话，说实话，在我生活中都是出现过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我心中流露出来的，在书上是找不到的，知道吗？但是书上会相应，讲的东西会书上会相应，所以大家应该认识到，修行不会虚说啊，只要修行，它就有一些啊这个智慧。因为智慧会显现出来，叫思想智慧，就是说正量上的智慧，就是你修行的清净心会发出的一种智慧出来啊。然后呢，对到这种诀窍，在修行哪些就是，除非你不想修行，知道？这样你一修行，那你看禅定两个字、菩萨两个字、阿弥陀佛几个字，对我来说，随便哪个东西呢，放在一摆，我坐着一观就修了，是不是？禅定，禅则是心，定则是意，心则是法界，地则是境界。我一观察就在禅定之中，根本就不需要身体气动啊，周天在运转呐、啊，那个搞这些东西干嘛？你想一想，随便两个字拿过来就可以修，知道吗？随便两个字啊，你要是说生摩他三密啊，这个三摩地啊禅呐、啊，放在这个地方，什么叫三摩地止？什么叫禅那光？什么叫三昧止观相用？你看就这么简单，就开始修了。怎么修呢？你闭着眼睛就想啊，圣摩他境界止，圣摩他止，我心跟止相应，根本就没有我存在，我竟然啊，原来我的身体跟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法，然后我跟这个世界吻合，然后就没有我了。没有我那是清净了，就禅那现前了，法清净，心清净就现前了，禅那。然后呢，心跟世界合一了，就像木头跟锥子成为一个了，没有里也没有外，这是什么？这就满足了，禅那现就是三摩地现前。那么说我们这样的意识借假修真，借你的妄心修真实的地方就很快，是吧？所以谈修行的话，如果我一个人在哪个地方好好修的话，不想管这个世间闲事啊，在一个地方 是因为我在床上睡觉也好，走在路上也好，或者说吃饭的时候拿起即修，就是说念来就是，还哪里跑这个寺庙那个寺庙啊，东跑西跑，然后想法设法的怎么修啊，这个怎么办呢、啊？就那个不嘛，完了做梦怎么办呢、啊？然后呢，这个家里出了事怎么办呢、啊？然后家里要不要放生啊，做善事啊，要不要去搞什么东西啊？一天到晚不知在搞什么东西，知道？修行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越单纯越好啊！一切法在我这个地方修行。如果你要真的对我有信心，随便拿两个字你就可以修，我把两个字解开，然后你按照两个字修，当下就有利益，当下就有利益。第一个明，第二个断，第三个正。明就是我讲的时候知道了是这样，第二段修，然后把你的习气断掉，第三个正，断掉以后心清净法清净三昧现前正，这是能解经里面的，就这么简单。你愿意修吗？啊，你不愿意修就没有办法了。你不愿意修的话，那就是说人我是非牵茶灌斗，起手内心不足，想建大庙，然后我要赚多少钱，或者说啊、我要当饭账，或者说啊、我要统领一般巨事，或者说啊、我要挣某一轮名某一轮利，或者说啊、我要某一个人在乎我，或者我要在乎某一个人，你每天就想到这些事情，你没办法修，知道吗？所以人越单纯越好。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我不昨天不是讲吗，就是说啊，成佛是有两件事，有两种方法，一个承担，第二个阿弥陀佛。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是成佛的一种方法，一个当下承担是一种方法。因为当下承担的时候，首先的我告诉你就是孤独，就是孤独，这样。第二个内心消有不甘，不甘啊，不心甘情愿了，知道吗？然后你内心中很多的魔就会现前啊，一念就魔现前。只要你当下承担这句话，诸魔现前。我不是讲百千万亿波形体都会现前，然后就是干扰你承担的那一念，干扰你承担啊。我把一句话啊，就这样啊，这个把个三个刹那给你，然后你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麻烦，有很多的义务，有很多的牵挂，很多的忧患，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烦恼都会现前，那你还修吧，修不下去了，最多修一下两下就丢掉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没办法修行，知道吧？所以阿弥陀佛了解了南无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大悲，把阿弥陀佛了解以后，法位就会现前。虽然我不在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可以跟阿弥陀佛相应。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无量寿，我的生命无量光，我的法界无量大悲，就我现前境界。你所有的生命世界境界，它是佛的境界，它绝对是乐，绝对是乐，是佛陀的本来的这个体。然后你跟他相应，你一定跟他相应，而你相应获得了什么呢？清净啊，清净，或者说获得了平等，获得了感恩啊，佛陀的大悲心云起。然后呢，一柱阿弥落在一柱清净法中，就说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一报真报啊，一报真报。那么说落在这一生南无阿弥陀名号清净法具，南无阿弥陀清净法住，清净法住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清净法住。所以南无阿弥陀这声佛号一口气念下去啊，一口气念下去，那么说这个就跟你的这个啊，跟你那个清净欢喜感恩的心啊，同时在这佛号上面展现出来。至于这声佛号念出来的时候啊，就要禅悦为师。虽然没到西方极乐世界此世界完全能感觉到，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的做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啊更加永恒。第四无无助呢 没有拘纳这个功德，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身心苦恼，在他方世界，你看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他有胃病是吧，有六年的苦难，你看释迦牟尼佛六年苦难，我昨天晚上发了一个信息很激动看到释迦牟尼佛六年苦恨都是受难，知道吗？他说呢，为什么说呢，就是不来听法的这件事情。那释迦牟尼有一次啊，有一个呢有一个比丘啊，有一个人在讲法，讲法的时候呢，他说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护喜这个人呢，他说那这个护喜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前世啊是个具是个人，他说去一个比丘在讲虚生的妙法，那他去，他就很高傲，他就不去，他说我就很虚生，那个比丘怎么样怎么样的讲话，他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咋瞧不起他，然后我不去，然后不去一天二天三天，这三天叫他去他还不去，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拉他去，他就心里想，哎呀，这安妮这个护喜是我朋友，就顾他的面子吧，就跑去听法了啊。就因为这个原因六天没有去，所以呢他修行将来成佛，在那个苦行里修行六年枯坐啊，在那个地方就六年受了个六年的苦恨，摸麻一日吃一麻啊，那样的痛苦啊，那样的苦，这些苦都是难的，这是难的，这也是难的，是吧？释迦牟尼佛一生中有七次难嘛，是吧？很多难。那说大家应该知道，大家所以呢，我们这个修行既然到西方极乐世界，但在法义上面我们适当还是要做一做，知道吧？要学会呢听阿弥陀佛的法，我们要欢喜圣月来的听法，不要在后面骄傲啊，常佛讲的讲来讲去不都讲阿弥陀佛嘛，然后去不去听都无所谓，你这样你搞六天，那你将来成道的时候准备成道还有六年的灾难都划不来，是不是？但是你不能两边有关系，合掌要合掌啊！对，你会站在西方就在灯对灯合掌，要站在东方就对西合掌啊！我今天没有时间了，我合掌啊，就这样的。你不要生骄傲啊，千万不要生骄傲，就麻烦了。所以人在生活中呢，要不断的要低下，要随喜，要赞美。一定要赞美，不管是谁的说法一定要在后面赞美。现在佛法到这个时期，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讲法只要是按照经典来讲的话，错不到哪里去。这极乐世界他说这个变化无常嘛，就是说比例来讲还有很多过头中这个早上还在开会是吧，在开会过一下子我们这个上面的人就派过来把他抓走了，然后家里好多天都找不到他有的呢这个小的时候很凭借很凭借发奋读书那么说这个没想到他将来要当大官或者是五十二一等的。但也有人呢过去距离那个茅棚这个贫贱后来呢他修道成仙了，有很多。但是此世界变化太大，极乐世界就没有，到了极乐世界平等的，没有什么我是贫穷人然后通过修行变成富有的人，所以大家不要嫉妒，知道吗？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念阿弥陀佛，不断念阿弥陀佛，修行修禅定，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很高的位置。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从始到终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等级之分。如果极乐世界由从上往上走，从上往下走，从下往上走，那不是等级世界吗？大家想，所以很多人说西方极乐世界还要修行，这种观念肯定是有问题的。还有不，那你们有等级吗？西方极乐世界无等级有等级就有阶级有阶级就有斗争是不是？是以阶级斗争吗？极乐世界怎么会有阶级斗争呢？那不是毛吹灯了吗？所以呢，我们 在极乐世界里面啊，绝对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树落啊啊，刚才讲过，就是树落，不但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心非常吻合啊，我们心身心啊，远远离开这种苦恼、这种烦恼，嗯，从不间断，身心受恼，就是说这此世界不但辛劳还苦，就是说。就像很多这个女人呢，在这个时间为丈夫奉献到四五十岁，突然她的丈夫找了个小三，然后把她扔掉，就是说深受苦恼啊，反而不能快乐。就是说你付出了很多，到最后面呢，发现呢都是伤害自己，就是啊，你付出很多，就像说把儿子养了这么大。那结果呢？儿子调过来拿刀把你砍死，有没有？啊，很可怕。你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巨头？你想一想，不管为哪一个了，都是这样了，是不是？想想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父母把我养大，逼我读书，然后我把书包往水里扔，结果呢，父母说我一身重，然后我就跑到寺庙出家，出家以后三年没去见父母，让父母到处找。就是残忍的，所以想想我这个人也是恶人呢，非常恶的人，这个非常毒的人。既然父母这个不去看看他，这个想想自己非常的惭愧啊。那时候要学佛就好了啊，最起码不会这么残忍。最起码啊，我出家也打个电话给我父亲啊，那么多年也让父亲最起码知道我在哪里吧。但是我没有做这件事情，非常的忏悔，但是呢，我只有把这件事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呢，要知道，总的来说，这个世界是苦的，没办法有快乐。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但身心快乐无恼，并且呢这个在生活中祥和、喜悦、安乐。并且是恒常无尽微妙。第十六是大义门，大义门功德，大义门就是大乘的义门大乘大乘善根界懂无积欠名，愚人及根缺二乘总不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大乘了，因为小乘极乐世界发菩提心嘛，无量寿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只要发菩提心都是大乘教法。小乘里面是治疗打坐啊，或者观无常修福报，它都是没有菩提心的。整体来说，极乐世界菩提心是自利利他的功德，不可能就光自利而不利他。有人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不想利他，那这种是小乘，乃至于二乘，这样的二乘人是不能往生的，知道吗？我们不能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降落，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你跟大乘根性是不相应的。也许呢，你根本就没有闻到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你怎么会生出这样不孝道的心呢？大乘就是自利利他，义是讲义气，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贪图享受，要讲义气。大是大乘，是大心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发大心大家呢自利利他，要义，要养人，要讲义气，知道吗？所有的诸佛都要讲义气，所有的菩萨都知道义这个字，知道吗？何况我们今天受菩萨戒发大乘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能那么小气，为了去享受这个一点快乐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呢要大乘的这种信心出来，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发，知道不能说自为快乐。那么说你要闻到了大乘意，你必须要了解法以后，你的大乘意自然就生出来。为什么？了解佛恩嘛，佛陀的恩德在当下嘛，是吧？要无量光无量寿大悲，要了解了阿弥陀佛的生命在接引我们，无量光在安住我们，是吧？无量大悲在安慰我们。他说佛陀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心上，可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无明烦恼受种种罪，虽然我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佛陀不欺，佛陀不舍， 感觉到佛陀从来没有舍我，但是呢我这个无明未断啊，在此世界啊，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像我这样的，你要常常这样思维，像我这样的小乘二乘根基的人，阿弥陀佛也来接引，是吧？因为二乘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阿拉汉嘛。阿拉汉是无生，要生就生西方极乐，他说无生就没有地方生，除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没地方去了，所以呢他要生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也可以称为自己是二乘人，因为你们是这个与人呢啊缺根。那就是说那世间的与人和缺根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所以缺根就是养精二德没有了，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当然可以说，但要承认呢，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发大乘心呐，这样。那像我这样的二乘人，这个缺根或者是与人，那我说我一念阿弥陀佛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没有放弃，都在这接引着我们。那我们呢，应该发大乘心，发大乘心感恩他们，所以发大乘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知道？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与人，也没有这个二乘人，也没有说缺阳缺觉的这些人啊，所以在此世界才有，在此世界才有，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所以我要发大乘心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说哎呀此世界太苦了，我发个二乘心啊。还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啊，我想一个眼睛不要两个眼睛可不可以呢？是不是？那不就是错根吗？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根什么？心根、念根、定根、慧根啊，眼耳鼻舌的根都有。根这个根并不是我们这个肉体的根，知道吗？那么说这个根，出根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出根就是出性呐，出本性功德啊。性就是根呐，我们的本性就是养根，就是本性呐。他说极乐世界你的性根本来就是来自于佛的世界，知道吗？你现在对佛陀心的这种善根本来就是来自于佛，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出根呢？因为你的妄识嘛，分别执着嘛，你有恶业嘛，才产生这些恶乘人。二乘者乃至与人，知道？与人，那么说这个为什么说极乐世界没有与尊呢？没有与尊呢？难道极乐世界与人呢？他不一定说这个你就比例来讲，你像那个叫什么人呢？听着人家说他的那个叫什么？知道？他就是与人，知道吗？就是跟愚人，为什么说他就是愚人？我们喜欢看他的片子就记住了他，知道吗？他跟愚人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唱一个二人转，然后扮演愚人像，扮演那个缺根像、残疾像，老是对这个恶根残根的人进行扮演，这样的人就是缺根之人。虽然身体是好的，他具备了这个根，知道吧？具备这个根。那么极乐世界里面二乘人二乘种不生，那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有声闻天人呢？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按照天人呢？那是谁顺民，谁人有基准意识。他说在释迦牟尼佛来讲的话，他是这样说的：有一次他到天上去看到一个他很熟悉的人，但是呢他已经死了啊，那说到了天上去，释迦牟尼一样见到以后还叫他的原名，实际上他已经不是那个人了，就是名。你就比例来讲，常佛投胎已经变成你就是那个常佛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哎，这一生的人知道前世后世的事情，一看到他，哎，你怎么？哎，常佛是你怎么在这里呀？就是这种感觉，知道吧？其实这个人已经投胎在那个地方，已经不是这个名，就是说他是一个。记忆中的一个名字，世上是没有的，极乐世界二道名字都没有，只有此世界才有这种名。在果报上面你要知道前世的话，过去那个猪过去不是个猪栏一个猪吗？有一个人说那个人是某一个人投胎的，不行你叫名字他就过来了。结果那个猪呢叫阿强，后来就叫他阿强那个阿强就过来了。那小狗后来叫他小狗叫小王死了，他就像小狗在天的庙面前看门他那个是小王投胎了的，不行你叫小王，他就过来了。结果跑去叫小王， 哎，那狗就过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在它的细细顺有，事实上它已经不是小王了，它是一条狗了，知道吗？所以极乐世界好像有这个名字，是一个稀奇的名字，事实上没有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稀奇的名字都没有，它是事实上就是训成于我们现在的众生，知道吗？所以极乐世界有声闻天人，天跟人啊，极乐世界有天有人。极乐世界连恶道名字都没有，怎么会有这样的次第人天之名呢？啊，在此世界方便里面实际上是没有的，知道吗？极乐世界啊，一生不住，就是要我们，其实不管是一生不住菩萨，还是阿罗汉，还是菩萨，还是这个天人，总的来说，这一些名字都是在司法界里面显现出来的。那说极乐世界这个名字都没有，那说他为什么要说呢？因为他不说的话，怕我们呢，怕自己啊，说自己不能往生。因为那极乐世界没有天人，那我是天人能不能往生呢？那极乐世界没有菩萨，那我是菩萨能不能往生呢？极乐世界没有缘觉，那我是缘觉能不能往生？这样讲啊，极乐世界有个那个鸟，那是极乐世界啊，这个没有鸟，那个鸟能不能往生呢？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违背，就是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乱，按着你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当下，虽然你现在这是一个名一个相，实际上里面藏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念阿弥陀的万声？因为你的生命无名，你的法界无名，你的境界都是没有名。名和相是我们建立，是我们的妄想建立。那妄想去掉了，这个世界就转为西方极乐世界。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不离人天菩萨，极乐世界只有这三种人，看到没有？就是没有佛，你看到没有？极乐世界没有佛，声闻有人天菩萨。那意思说，极乐世界不就是人天菩萨？你佛都没有，是不是？所以呢，在《妙华莲华经》里面讲，三乘就是一乘，一乘就是三乘，一乘不离三乘，一乘不离三乘。要说这是第二层的意思，是吧？你要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佛的境界，这个正在法界里面，而法界正好是十法界，十法界为我们尊身观念。万念一断，司法界就转为一真法界，就佛的法界，华藏世界，是吧？而阿弥陀佛摄取十方世界所有的华藏世界，那么说就变成阿弥陀佛。再来说第三个，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照十方国，照十方，在十方佛世界并不是众生世界，就是十方世界都是佛的法界。阿弥陀佛摄取十方诸佛，诸佛境界，一些众生在诸佛功德中所摄，知道吗？在佛陀的法身境界里面，我们这个境界都是佛陀的法身境界。那么释迦牟尼佛看此世界的境界跟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绝对不一样。所以在一部经典不是这样说吗？这个佛啊，你的法界是什么样的呢？他说你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就这样。他说释迦牟尼佛与大脚趾在地下一安，整个世界就变了，是吧？他说有一天道仙到文殊菩萨去拜访，他文殊啊，听说你世界是琉璃世界，怎么我看到的都是土木山河，都是瓦片呢？他说你想看看吗？他们手一挥，整个世界变成琉璃世界，然后都是金银琉璃玻璃车子四处玛瑙，然后无量的大菩萨童子在里面做游戏，你看看。所以文殊菩萨看五台山，那就是清凉地，是吧？我们看到五台山就是什么？就是石头瓦片，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们在无量寿寺，怎么我看的都是功德巍巍，你看到的就是个无量寿寺吗？是不是？就是头，不是头做起来的，木头水泥做起来了，但我看到的全是功德啊，是不是？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世界不一样，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几个打个比例来讲，我是佛，你们是尊善，阿弥陀佛摄取我的佛的境界，那我他肯定会摄我的境界，我的境界就在当下。你说他不摄我的境界，他怎么摄取尊善呢？他不摄我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就呢？因为他涉及祝福微妙庄严了，他把祝福的 摄取了所有祝福的微妙降雨，成为他的一念清净国土啊。所以呢，他光明可以遍满十方了。那么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阿弥陀佛的光明正好是把我们穿在里面。所以你现在应该认识到，阿弥陀佛摄取祝福国土，一定会把我们同时摄取，知道吗？这是我们在他国土，所以十方三世佛都要赞美阿弥陀佛。是因为呢，阿弥陀佛摄取了诸佛微妙庄严，没有摄取九法界啊，没有摄取十法界，就摄取佛的法界、佛陀法界啊，是没有任何过失，是吧？没有过失，它是观察佛的微妙庄严的境界，摄取的是显着最优的境界，摄取最圆满的境界，摄取无出相的境界，没有出相就没有六道轮回嘛。最优的境界续生嘛，是吧？啊，最圆满的境界跟实相相应嘛，是不是？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第三的意思，知道吧？至于西方极乐世界啊，第四期啊，最后一个，一切所求满足功德，尊生所愿乐啊，一切皆满足啊。十七，那么说他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呢？因为这个。他方世界呢，都是业力感召，阿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愿力感召，是阿弥陀清净愿力所成就的，并且是果位上的愿。十方世界所有是以众生的业力而成就的，所以业力啊，业力，这个业力是随众生心走的，知道？就说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可是我们现在怎么还这个受苦呢？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在佛的法界，它是业，它是业，它是以众生的业而建立的，知道吗？但是呢，西方极乐世界是佛陀的愿力所建立的，是以愿力建立的那个世界，是由阿弥陀愿力来满足你，知道吗？那么说，业力是随你的造，比如说你现在造恶业，可以这样下地狱，知道吗？因为随你的心，随你的妄想而造。所以在此世界你要建我要建寺庙了，就是这是你的业力，在此世界所做都叫业力。所以在此世界修禅定呢，就变禅定你修住过往呢，就变成过往，就是你喜欢这个天呢，这个善的境界都是你喜欢的境界，叫业分所摧呀，不能自在啊。所以在有高山有海水，都是众生的业力。比方说高山是代表都嗔恨心啊，海水是代表冤，就是我们的冤，我们的喉咙冤生呢，我们天天吃那个东西啊，喉咙冤生呢，我们喉咙生是海呀，吃了那么多的生命啊，是吧？鱼啊鸭啊鸡啊，吃了那么多的那么多的命，在你喉咙里断掉，为了三寸之舌伤了多少生命，想想都是非常忏悔的。那说你的鱼啊，那么你吃一口就这么割一下，可是呢那是一条命啊，知道吗？命比海深的，命是最珍贵的，断命的过失是最大的，吃那么一口鱼拿开来啪的断了就死了，一个鱼你看那么一点大，插一下就死掉了。但是一条命呢，命你知道吗？他的命跟你命是同时的，他命与虚空啊，他的命就像虚空那么大了。就像一个老和尚在打坐，他真的难过，非常难过，后来看到一个苍蝇在这飞，他说这个苍蝇怎么这么自在呢？他就知道了，苍蝇它也是那个心在掌握着，我们也是这个心，但是呢心，你的心跟他心没什么区别，你的心跟他心同样在这里面啊。就是心，他的心呢，他的空间大，他心就大，就很自在。然后我的空间小，我心小，我就不自在，是不是？那么说心大心小，环境把我们影响，是因为我们心。那么说这个蚂蚁呢，它也可以做梦呢，它可以做梦，它睡觉可以做梦啊，是吧？他觉得就像周庄梦蝶一样，他梦见自己蝴蝶，然后呢蝶呢又梦回周庄，后来他就发现自己啊，到底我还是蝴蝶呢还是周庄呢，是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做梦都不知道自己，知道在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会可以反映出来。所以啊，这个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大小里面受了一些约束，感觉到 有大有小，实际上我们的心在某一点情况下是很大的，在某一点情况很小。所以我们有这个肉体感觉到人很大不能杀，但是那蚂蚁它身体很小就可以杀了，你就不知道它的心跟我们心是一样的。那么说它一旦脱了这个身体一成恨心怎么办呢？是不是他就说他的成人性发起来跟我们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呢你恨他也恨了，他也恨你呀，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杀的时候没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把你的孩子杀一杀看看什么感觉，你杀杀你的孩子，你杀杀你的父母看看什么感觉，杀鸡杀猪就没事了是吧？不要开玩笑，知道吧？这个生命啊，空间，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啊，不能自在，都是在业分里面不能自在。一旦我们超越了业分，就获得大自在。所以在此世界，我们本来可以钻天石地，过去一个老和尚打坐的时候，一下子离开了自己的肉体。后来那个编个一个人呢，他也得了很大的功夫，就知道这个，他跑去偷锅巴去吃。他回来以后找不到他的肉体，他把他肉体啊用麻袋装起来放在那个底下去了，放在打坐的那个底下去了。后来他到处找找不到，回来那个比丘放进自己知道拿一盆水放在那里，他说你的这个身体在水里面，他然后他这个灵性就跑到水里面去了。他说找不到他没有，反正他是又拿一堆火放在那里，他说你的身体在火里面，他就跑到火里面去找，又没找到。他说你的这个身体在虚空里面，在虚空也找不到啊，这个地火风水都找遍了，都没找到的肉体。他说那三天日地了，有这么大的本领，要的肉体干嘛？就是说你赶快走吧，还执着着肉体干嘛？就是说自己他就是上面可以悟道。所以我们尊生呢，对这个身体对那个家执着牵挂，所以有一天晚生的时候啊，也挺麻烦的，知道？有一个人呢，就是说那小孩子才七岁，死的时候老是在嘴巴里塞钱，他本来可以走了，本来可以走了，塞塞塞塞把他塞回来了。后来那孩子回来就骂他，他说你干嘛把我拉回来？我本来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了，结果你被你拉回来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到临命终时死的时候啊，特别牵挂。知道特别牵挂，或者说对这个世界的财产的牵挂，或者说你们荷包的钱太多了，赶快把它舍掉。我记得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啊，他非要荷包的赚钱，他不赚钱了，他感觉到是没有东西赚，他非要把荷包钱。还有一个人呢，在死的时候啊，他放不下尘愁，啊，就尘愁在哪地方看着自己摸不到啊，这个非要回来把这个尘愁这个事情解决。他们说一个比丘尼。他死好难断气啊！他说他有400万存折，那放在哪里呢？被子里面、鞋子里面、海邦上面，那个这个地方一个地方到处是，甚至到处都是。他死的时候，他快死快断气，他放不下。后来他的钱呢，一个个的被人家拿走了。他快死不能断气，看到自己的钱被人家拿走了，人死不断气啊！为什么呢？他一辈子存了那么多钱，他有很多的理想还没有抱负，很多事情还没有做，结果自己就走向死亡了。这个时候那个钱没有用，但是被人家怨他又不服气，知道吗？就是人呢、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怨我也不会让你怨，这个世界不都是这样的吗？就是说我这反正我不住，但是人家住我就是不开心，就让别人家住我就不开心。你讲你好多房子，如果给你一个别你就不干，为什么？邻国让他烂也不会剩给别，一直都烂掉，一直烂掉也不会给别人。就像你家里那么多的衣服，叫你不吃一点出去就是不舍得，他们从来就没有穿过，为什么不送出去呢？你就是不舍得。那你到临命终时的时候你牵挂吧，还有什么貂皮呀、啊、什么兔毛啊，什么羊毛啊，这些东西放在那个地方，到临命终时哎呀我的羊毛衣还没有穿，那我的貂皮还没有穿，那你完蛋了，告诉你。所以赶快死，年纪大了啊，钱不要藏得太多，知道吧？你要实在藏一点的话，藏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藏那么多钱摆在干嘛？所以呢，把钱布施出去嘛，是不是？因为哪个地方修寺庙，把钱就布施修寺庙啦，放生啦，做功德啦，做善事。你的意思不是要做多大的功德，我要布施舍掉，要舍掉。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变成你的牵挂，变成你的业分呢，业分吹过来就是没有办法去抵抗了啊。大比丘又有何妨？你不是人类吗？如果你没有修行，到时候再牵挂，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把它舍掉啊！一辈子修执着啊！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成家啊，为了利益孩子没有长大，为他存钱，到了一定的年龄，该舍一定要舍，知道吗？你看着干着急呀，你看着人家吃喝嫖赌，你不能吃喝嫖赌。是啊，人家爬六楼你爬不上去啊，坐电梯你头晕，你看怎么办？你就舍吗？是不是舍是第一嘛？你只要把舍掉你就快乐，知道吗？你每天的牵挂，讲的夜风一吹就完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什么东西没有啊，要多少钱就多少钱，哪怕没有钱放的钱，个西方极乐世界金子很多的，你看他们房子也很多，一念之间无边无际，心与你的心跟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广大，就是说你的身体就像虚空一样那么大啊。所以呢，在此世界不能满足于你，知道吗？所以名望也好，什么的也好，面子也好，在世界呢学会破面子，面子非常麻烦，人的面子啊，人这个死面子特麻烦，就为了个小面子，我们吃了很大的亏，知道吗？所以我常常要训练自己啊，要把自己这个小面子先把它破掉。比例来讲啊，这个把身上衣物穿的差一点啊，不要打那个什么白粉啊什么一类的衣，头毛顺一点，不要搞那个烫啊好看啊，就把那个小小的那个假灯也把它破掉。这生活都慢慢破，不是说你一下就破，你慢慢破，知道吧？你适当的三步一拜。哎，你在地下拜，你看到师父哎，一拜就拜殿拜，我拜殿不拜，我非要在地下拜，地下脏了也不怕，就是破掉你这个，他这主要是破掉你这个小面子，非要搞个他呢。师父如果到寺庙的师父不理你，我有一点没有面子吧，没有关系，正好破面子。师父不理我没有关系，我很开心，正好破我的面子。没有师父来，师父要不对你好一点就难过了，是要叫师傅觉得哎呀，就是来了你就好开心，如果就师傅不理你的话你就好难过了，这就是面子，知道吗？师傅看你有没有修行，师傅都在时时刻刻，你要紧紧记住，师傅是每一秒钟每一秒钟都在考验你，你这样想就可以，不管他是不是在考验你，你就这样想，师傅时时刻刻都在考验我，他讲我好也在考验我，说不好也可以，你说哎呀对我那么好，看我有没有虚荣心，这样对我不好，看看有没有这个这个面子心，你就让他不断的想，不断想这个。所以呢，你这样的想的话，久而久之了，变成那种习惯以后啊，那就恭喜你了，你就会获得很多的自在啊。所以这以上呢，这些都是观察阿弥陀佛的依报庄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像那个依报啊，那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依报非常庄严啊。是故愿生彼阿弥陀佛国，就是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因为有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去啊。他说这个十七条，今天夫妻就第七天了，大家有没有收获？就像这个喝水一样，冷暖自知。所以大家自己去受用啊，我讲的再多大家听不进去，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说后面还有好多天，是吧？啊，所以大家要及时加油啊，阿弥陀佛。